嗨，你们好，我是原来从我们温哥华出去，现在又从屏幕上回到大家身边的Mary 牧师，我是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宣教。那么我们有一些人在过去几年呢，有机会我们在温哥华见过面。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网上再一次跟大家再连接一次。因为今天技术上操作的一个状况，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本来原定的计划是很想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山和橄榄山呢，跟大家一起在网上能够你们看见现场，这样一起来同步祷告。但是由于技术上的操作上有一点状况，所以临时没有办法使你们能够直接在网上看见这个部分。那但是我想，神还是理解我们的心。当我们真的是为耶路撒冷来祝福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了解。神爱以色列的心和不愿意放弃这一个悖逆的儿子的那个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贴到神自己那心中深处的爱。我相信神也会祝福我们所有在温哥华的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牧师、所有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当你们每付出一分钟、多一分钟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身上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启示更多，他在国神的国里面对我们的一切的托付。那今天我也知道，因为郭牧师今天晚上会讲一个跟以色列有关的主题，那他们就把我连在这个里面呢，也算是一个在以色列的见证人。谢谢你们当年拆了我出来，那现在我再回到你们的身边。我们今天虽然是透过网络，但我想。我因为今天这个技术上操作的问题，所以呢，我不便于在这边介绍一些所谓的景点哈。那刚才郭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听到了一些，那就是其实真的是过去这么多年，神在以色列已经差派了一些华人在里面，将来还会差派更多的华人进去，因为神在末世的时候真的托付我们华人有很多的心智和预备，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包括我今天呢，因为爱秀园在以色列呢，已经设立了一个在橄榄山上的祷告院。如果今天不是因为这个 video 的问题呢，我们就会在现场看见。那因为没有办法呢，那我就是想向大家汇报一下，那橄榄山在我们的橄榄山的山顶，就在耶稣2000年前升天那个地方的大约500米的地方，在离科西玛丽园。大概3分钟走路的地方，在这个主耶稣向我们教导主导文，大概只有250米的地方，就是爱秀园现在的全球华人合一祷告院的所在地，也就是在橄榄山上的七拱门的酒店里面。我相信这是神所特别预备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华人有一批人。是为着主要付上他们的生命，付上他们的心血，其实更是付上他们的爱，来到以色列，为以色列祷告。包括你们在温哥华举手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都是表示你们所有的爱，是为了爱以色列人，更是为了爱主耶稣。那如果今天技术上操作没有问题，我真的很想领大家一起呢，随着我的脚步，走下这个山。这个山呢，我很想给大家介绍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主窟堂，可能有人来过以色列知道主窟堂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克西玛丽克西玛丽园这个地方。那么在，你们可以听到吗？请问一下，你可以听
很
到声
清
音
楚，
吗
非常清楚。
？OK，那在主窟堂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当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的心非常的痛。他看着耶路撒冷，看见以色列不断的没有能够认出神要拯救他们的时间，还有神已经差派他的先知一次次来到这个地方，直到到主耶稣的时候差派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自己的子民还是不认识他，还是不断的拒绝他。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在那个地方。他流泪。我想呢，如果你们那边有人可以现在打开圣经，能不能请你们在那边读一段圣经？那个是 两段圣经，一个是路加福音的19章41节和44节，41节到44节，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如果或者是我来读吧，如果是很清楚的，那我就先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一下。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么还有一段圣经呢，是马太福音23章，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39节，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39节这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就是站在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那一个叫主库堂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从外形建筑上，如果将来你们能够再到以色列来，或者来过以色列的人，你就会想起来，那个建筑很特别，远处看上去很像一滴眼泪，那个建筑的形状就像一滴眼泪，就像耶稣当年在为耶路撒冷流泪这个样子。那在这个主库堂的里面呢，这个建筑呢是大概100多年前建造的，是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师，他还设计了克西玛丽园的万国教堂，一会儿我还会介绍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来介绍景点，如果你们只有一个旅游的心呢还不够，我们要在旅游的里面，我们要遇见神。在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遇见神。其实在这个主库堂设计的时候，他就把它设计成一滴眼泪的样子。耶稣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是想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的人的悖逆不断的增长，我们一次次错过了主的时间，主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最后临到我们自己的呢，可能就是神给我们的管教。犹太人也是一样的，多少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主库堂的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马赛克形状的图案，当你进到主库堂里面的时候，你会从窗户的上面看出去，正好看见古代的圣殿山所在地。今天你就会看见回教徒的那个清真寺那个地方。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是回教徒的清真寺，我一直都认为那个是第一和第二圣殿的遗址，以及第三圣殿要建造的地方，这是我一直的看法。所以当我们站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古代圣殿山的遗址，但是在这个圣殿山的遗址的下面有一个特别的图案，就是一只母鸡抱着若干个小鸡，它把翅膀伸开。当我来到以色列从事主耶稣让我做的这些事工的时候，我觉得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经历里面，我只有一件事情是让我自己最感动的，虽然我参与过很多的事工，但我让我自己最感动的就是神在加增我们的爱。如果我们不能够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不断拒绝我们的人，不断打击我们的人，甚至可能把我们抓去坐监的人，你还是要爱他。怎么样爱呢？如果你是他的母亲，你爱他就不会很难。我相信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牧者，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你身边，或者你自己的家人，或者你的教会里面， 可能有一些父母，他的孩子不太顺服，不太听话。你看他的爸爸妈妈多么爱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当孩子不断地顶撞他们的时候，他还是爱下去。在刚才我们所念过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就是在讲这一句话。第一句话在讲耶路撒冷是常杀害先知的，他不断地拒绝，包括连耶稣都要杀害，都要被抓被囚。最后告诉我们，犹太人最后会说奉主名来的当称颂。但神在告诉我们，假如你们再有一天，你们能够重新有机会再来到以色列，再来到橄榄山，再来到爱学园的这个祷告院，离他只有三分钟走路的地方，你会看到主耶稣当年为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的地方。耶稣为什么会哭呢？耶稣心痛，耶稣更是希望传递一个信息给我们所有后世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在审判以色列的罪和在向他传福音，让他能够最终说奉主名来的当称颂之前的时候，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个像母鸡招聚小鸡，就那么多的爱就够了，你不用做很多，只要你还能够这样的包容，像你孩子那样调皮捣蛋的小孩子那样，那个时候犹太人可能会认出来我们里面的耶稣。我在这里见过很多的传福音的宣教士，连同我自己在内，我们曾经都经历过多多少少的被拒绝，可能被否认，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受苦的先知，无论哪一种，或贫穷或富足，或受欺压或受鞭打，会被抓，无论哪一种，只看到你最后的时候那爱还有多少。因为没有那爱的时候，对我们是无有益处的。今天我能够有机会在网上跟你们连接起来，其实我还是谈那个老生常谈的话。很多基督教的机构现在已经不怎么谈这个话题，觉得那个爱已经都过时了，不要谈了，要谈一点恩高，谈一点别的。我也谈恩高，但我想我最缺乏的一个恩高，和我永远都想爱的都想要的一个恩高，也许你们都想要的，就是耶稣爱我们那么深，耶稣爱我们每一个都那么深。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可能我们爱这些悖逆的人、刚硬的人的时候就容易了。当神把我们这些华人再次差派到丝绸之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国，无论哪一个地方，我们踩下每一个脚步的时候，也许是流着鲜血的，也许是会殉道的，也许会是受苦的、受穷的，也许是会鞭打的、抓去坐监的。但无论哪一种，当你也许会对他们说，你们瞎眼了，你没认出谁是你的朋友，你错过了神眷顾你的时间。就在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请让我们把我们的手伸开来，其实你们现在在场的所有的人，你们可以把手伸开来，好像那个母鸡抱着小鸡的样子。你们都见过母鸡抱小鸡吗？我们伸开我们的手，把我们的胸怀再打开一点，告诉主，我们曾经也都是不太可爱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曾经欢迎过耶稣。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一个人欢迎过他。我们拒绝过牧师传福音，我们拒绝过那些宣教士、那些基督徒向我们传福音，我们对于他们很厉害，我们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家门，我们或多或少都参与过这样的事。所以当今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许用同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对主说，主啊，愿你把那个简单到像母鸡招聚小鸡的爱给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胸怀敞开，来拥抱那些可能直接拿匕首从后背要捅进来刺你一刀的人，再次拥抱他。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给耶稣看，我们不过只是体会到耶稣为我们摆上了多少。所以我想呢，一会儿要是请我们的诗情或者在座的现场的，因为我没有来得及先跟你们联系， 就是假如我们可以一起唱 Josie 唱过的那首《奉主名来的》，是他的一首以色列的圣者那首 CD 里面第七首歌哈，一会儿我们可以唱，现在先不唱。我们来想一下，当我们要向犹太人宣教，要向那些恐怖分子、那些不可爱的、那些还要悖逆的、要把我们赶出去的那些阿拉伯人、犹太人宣教之前，你的爱还有多少？你的爱能够持续多久，将会决定你最后的果效。我相信无论我们所有的人来过以色列没有，你将来再来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沉积更多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当这样的爱能够触摸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奉主名来的适当称颂的。现在也愿意你们随着我的脚步一起再往山下橄榄山的山下再走2分钟左右，就进入克西马利园的地方。一般的人认为克西马利园是受苦的地方，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得胜。在克西马利园之前有一个很小的景点，很多人都没有时间看过，导游也很少介绍。虽然我现在是专业导游，我也是以色列的一位牧会的牧师，但是呢，当我自己再次看这个地方，我才发现真的有一些地方是值得品味的。在进入克西马利园的门之前，有一个石头在这里。这个石头呢，是当年耶稣对他的门徒三次请他们祷告，而他们却睡着的地方。我相信大家就非常熟悉那段经文。那段经文，耶稣不断地告诉他们，请你们为我祷告，为我守望。可是当耶稣非常辛苦地走进克西马利园，含着眼泪，流着泪，其实是带血的这个汗滴流下来的时候，他不断地求父把那个苦杯挪去的时候，但他不愿意照自己的意思。可是每一次当他这样祷告回来，他的三个心爱的门徒，那都是非常爱主、非常爱主的。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来为以色列祷告的人，一定是非常爱主的。也许你们常常在夜里起来，我相信圣灵在我们里头做工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在半夜起来。不过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耶稣当年怎么对他的门徒说呢？三次他们都睡着了。耶稣一个人要在最艰难的时候走过最孤单的时光，没有人陪他同行，没有人为他守望。耶稣只是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如果我们今天当你们举手为以色列祷告，当你们举手为在以色列的宣教士和所有宣教机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就像当年他的三个心爱的门徒，耶稣请他们来到身边，请他们一起守望的时候，就如同请你们来守望。也许你们在温哥华，也许你们在北美的某一个地方，在任何全世界的一个地方，24小时七天的守望，无论什么时候，请记住，我们的主，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有一些在前线的人，有时候在极其孤单的情况下，也许他们没有办法跟你们通一个电话，因为他们可能被警察抓走了，也可能他们已经坐监了，也许他们正要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殉道了，也许在这些所有的艰难的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再跟我们联络。我们有那个敏感吗？我们可以牺牲一点点我们肉体上的时间为他们守望吗？他们还是要死的。耶稣，你为他祷告，他那一天还是要被抓走的。但是当我们一起来承担神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就连在一起。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石头往下走150米，我们就会进入克西马利园。其实古代的时候，克西马利园没有这些院子，你们来过以色列人就会有印象，没有来过以色列的也欢迎你们将来再来，尽快的来，多次的来，先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天父一定会供应，对吗？那么我们一起来走到古代耶稣所祷告和被捕的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古代见证的那上千年的老橄榄树。橄榄树其实克西马利园的意思就是 要榨的这个橄榄哈，就是橄榄是要被榨的、压榨，这个才能够出油。所有要为主做工的人，真的是约翰福音所说的一粒种子若不死，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为着主的缘故，总要摆上许多的代价。不过请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为我们摆上所有代价的那一位，而且是第一位为我们摆上代价的。当他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不只是受苦，他更是得胜。我相信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么一点点信息的时候，透着耶路撒冷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为了使我们都能够获得得胜的心智。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得胜的，耶稣在十字架以前就已经得胜了，就是在客西马利园，他战胜他自己的肉体，他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父的意思。我知道温哥华有不少的人已经是为主要殉道的人，因为我记得我两年前在不同的教会讲关于以色列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只是受圣灵的感动，我呼召如果要殉道的人请站出来。我看见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多了，你们那么多的人流着泪站出来，给我也是一个震撼。虽然我不敢自己标榜有多么的伟大站在前面，但是我为着你们在那么舒适的环境里面能够站出来准备为主殉道，其实主都纪念。不过在你殉道之前，你一定先会得胜，而不会走到殉道的时候才得胜。就是耶稣今天要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不只是心灵愿意，而且我们的肉体也不会再软弱，因为圣灵一定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互相彼此守望，彼此坚固，彼此担待，一定能够完成神托付的最后的这个使命。神是得胜的，神要把得胜的生命再次传递给我们，不只是我们华人，也有那些一起要为我们肩并肩手拉手的所有的白人黑人，他们都要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已经在我们之前付出过很多，虽然结果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果效，我们是最后要承接这一棒，也许果效透过我们能承接出来，但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工作，他们也会得胜。那些白人那些黑人要跟我们一起来工作，但我们今天愿意领受这个得胜，这个得胜是什么呢？父啊，这杯甚苦，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耶稣是何等富足，为着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是曾经何等尊荣的一位神，一步步走到今天，在客西马利园他被抓的时候，那些人拿着刀拿着枪来抓他，他说你们就这样来抓我，像抓强盗一样吗？也许我们里面有人要下到监里，也许你们温哥华有一些人将来要为主殉道，也许为主受苦，也许你们每天为他祷告的时候要少睡一些小时，无论是多是少是长是短，主都会纪念的。求你们在你们的难处里面对主说，父啊，这杯甚苦，请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如果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相信天地之间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发生那个得胜的心智会临到我们，得胜的结果也会临到我们，也透过我们，一粒种子若不死不会结出许多子粒。神一定会使用我们华人。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连结，其实今天这个会议本来因为技术操作的缘故，本来差一点都取消了，但是神还是把它做成了。因为温哥华已经有预备好的人，我都知道有一些人的名字，还有人来过以色列，还有的人虽然是在后的，但是主一定会坚固我们每一位都会在前的。请不要忘记，我们温哥华的朋友不要忘记，你们已经差派了一个从温哥华出来的华人，那就是我，已经在那里，所以你们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愿神把那个爱他的火，把那个能够领受耶稣为我们所有摆上的那些牺牲，那些心智的那个火点燃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要想到有多难，你先想耶稣 走过多么艰难的岁月。你愿意体会耶稣吗？你为什么要来耶路撒冷？你为什么要来以色列？你不就是想看看耶稣走过的脚步？你不就是想把福音借着耶稣的脚步传扬出去吗？既然你想体会耶稣，今天我就向你们再传述一遍耶稣曾经做过和走过的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对我的灵，对我的生命的改变是很大的。我也很想介绍给你们，虽然我们没有图像，但我相信我们在灵里面仍然是连在一起。我真的很鼓励我们一起呢，一会儿呢，我们一起举手为以色列祷告。我想呢，至少我们有五点可以一起祷告，连同刚才郭牧师所有说过的。如果你们愿意祷告的话，我们也许我会在网上再和你们一起呢，再待10分钟或者到15分钟左右，我们一起来为以色列。我想我提出几点，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的话，一个是为着所有犹太人能够归回，特别是灵里面归回耶稣的这个部分祷告，也为着阿拉伯人的归回，这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以斯玛利人是神一定要拯救的，愿我们华人能够同样的爱他们。第三，就是请我们一起为在以色列的这个公义部分祷告，因为在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的地区有很多不公义的部分，除了他们的罪恶的部分，也有因为以色列政府对他们的不公使得他们满怀着委屈和仇恨。而另外一边呢，犹太人又因为环绕在整个阿拉伯国家都是他的敌人之间，所以他是惊弓之鸟，每一处每看一个人都是坏人，每一个宣教士都是要害他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好的。也求神能够医治以色列的心，医治阿拉伯人的心，他们都在互相的创伤里面，互相的敌对里面，互相的不饶恕里面。为这个部分，这是我说的第三点祷告。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在橄榄山，因为爱修园的祷告院是在橄榄山上面。橄榄山呢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橄榄山上面在古代和现代都是很多的墓地，非常多的死亡的灵在这里。走出门没有多远啊，到处都是死亡的这个坟墓，因为犹太人为了最后见到弥撒，也是很多的坟墓在这里。那阿拉伯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为了阻拦耶稣进入经门，所以太多的坟墓。虽然我们的祷告院的附近没有，但是不远的地方就已经有了。那么要捆绑所有的这些黑暗的权势，死亡的灵，还有一个就是让所有那些能够在主的生命册里头被纪念的那些灵魂也都能够被提，因为不能够那些污魂野鬼的灵都停在那个地方啊，请为这个部分特别的祷告，这是第四点。那我想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为在以色列的所有的宣教士，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在以色列呢，除了签证的问题以外，经济的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灵里面的压力。这些宣教士大部分虽然他们有可能有背景，也可能有一些差会，但是都是相当孤单，因为人手的不够，压力之大。也求神纪念他们，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持守，直到神给他们的命定能够完成。如果大家有这个感动，连同刚才郭牧师所有讲过的其他你们要祷告的，我们一起举手，先用方言一起祷告1分钟，然后如果有人有感动，可以2-3个人祷告以后，大概在不到5-6分钟我们结束祷告以后，我们一起唱一首奉主名来的当称颂，假如那个诗歌可以准备的话，如果不能那就算了。然后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唱一首宣教的颂歌，不知道郭牧师同不同意。